所谓的找同牛是就是牛，不叫找一个。一种心中呀，把这一个东西当做神，就叫做偶像。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，那叫做偶像。我说人家父亲的照片也没是把他当做神，这是父亲，不是当做神。你什么说人家偶像呢？你的身份证就是说你说某某人，我也没有说这个你是神，不叫偶像。身上的钞票上有孙中山，这个孙中山先生也没有说把他当做神的，不叫做偶像。所以现在就说什么叫偶像？把一个东西当做神，这个叫做偶像。我愿意弟兄姊妹注意啊，要爱主，不要糊涂。哎，你说常常有人啊，一爱主爱的糊涂啊，爱的糊涂的时候，像我们在台湾的聚会的里面，所有龙都烧掉，龙是知道撒旦。我告诉你，不一定。中国人的龙啊，凑巧圣经翻的是龙了。Dragon 发的龙了，就连到中国的龙了。圣经观念的龙，当时不是中国这个龙，这不是两回事情的。你不要看见龙了，龙的碗的瓷器全部打破，哦，这是偶像。哎呀，这是隐词含义啊，没有这一些，这一些不过是一种中国的艺术品。你如果父亲的照片也好了，你如果是到东南亚去的话呢，你会看见的泰国了、印度了，他们很花去雕刻牛。不叫做偶像，印度人把牛拜作神，这个叫做偶像。你不他把他当作神的，不叫偶像。那么这个诫命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诫命的意义乃是神是属灵的，不是物质的。你不要把神当作物质化了，你不要用个物质东西把它限制住了。凡是把神当作物质化的，这个都叫做偶像。我愿意跟你们讲的，你们把礼拜堂当作神的家了，这就是偶像，这叫偶像。礼拜堂是一个聚会的场合，这个不是神的家，这是神家中的人聚会的地方。礼拜堂不值钱的，礼拜堂没有意义的，要有意义的那是圣徒在一起的交通，圣徒在一起的侍奉，是树林，这个才是神的家。礼拜堂不是神的家，你切记不要说哎呦那个教会很大，那个教会很小，哦，礼拜堂大的教会大了，礼拜堂小的教会小了，你就是变得物质化的，这是神所不许可的。神要我们留在树林的光景中，所以你在这里会领会主耶稣的约翰福音第十章，这就是人所争论的。撒玛女人呢，受主的带领，慢慢慢慢带领，慢慢慢慢带领，知道这个主耶稣不是普通的人啊，是在最少做先知的，马上提出宗教问题。我们的祖宗是敬拜神的撒玛利亚山上，你们的祖宗是的耶路撒冷，哪一个对？哪一个对？什么都不对，也不在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撒玛利亚的山，照圣经的眼光看不正统，耶路撒冷是最正统，连最正统都不对的。侍奉神敬拜神的灵和诚实里的拜他，有什么对不对？主耶稣就脱离了物质，完全进到灵的境界了。所以等到主耶稣跟他们讲到这个圣殿物质上没有用的时候啊，哎呀，门徒啊就跟主耶稣说了，主耶稣刚刚那个离开圣殿的时候到橄榄山坐着，门徒就对主耶稣说，哎呦主耶稣，你看这个圣殿都是美食所装饰的，哦，这个了不起的，这是以色列百姓中间的，你说要观光的眼光来说，是最最观光的纪念品，最最杰出的观光的地方的。主耶稣怎么说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时候要到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。哎呦，我们主耶稣好狠心哦，好狠心的。照我嘛，保留保留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整个迷信，圣殿中保留成为一个大家纪念的凭借。主耶稣爽快，整个擦光，擦到一个地方，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，不留在物质里面，完全在灵性中间的活作。这第二个诫命。第三个，不可以妄称神的名，神的名不可以随便称。这是什么？提起神的名的时候，要知道神有一个尊贵性，不是随便提的。
哎呀，我愿意跟这些基督徒来讲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提到神的名字要小心。我也是一个很实在的例子，在台湾以往有一位弟兄，这位弟兄已经到主那里去了，胖胖的，蒙恩很久了，都已经蒙恩是四五十年了，或者五六十年了。这位弟兄胖胖的，所以会睡觉，你知道，胖的人比较会睡觉。台湾天气又很热，所以台湾聚会的时候，他点头了，他点头了。虽然你讲到声音再大，他也点头了，点点头，一醒过来，赞美主，又点头了，点头说，哎，赞美主，又点头了。我说网称神的名，什么赞美主了，睡觉赞美主了，那个赞美主的话口头的，随便讲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千切不要讲这种似是而非的话。你里头没有喜乐，不要说主啊，我真快乐，骗什么人呢？有些人祷告就中国的基督徒就这个一套的，这个不经过大脑就出来了。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一点都没有感谢的心的，还感谢赞美你了，这就老套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圣经给我们看见的，在神面前要真实。提到主的名，从里头一种敬畏心。我常常说，圣经中最不合理的一个祷告，彼得祷告，到主耶稣坐他的船，一网打去鱼太多的时候，彼得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称他主，赶主走，是不是好？最好的祷告。一称到主的时候，发现主是圣洁的，我是个罪人，主啊，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没有一个人祷告这么祷告法，谁正反一听啊？不要作假啊！所以这里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啊。说的再不好一点，以前在新加坡有个团体，这个团体啊，自己没有传道人，所以常常请别的传道人来。从别的传道人来的时候，有一些传道人的这种差劲，就是啊，中国人说文人相亲啊，文人对文人呢、啊、都轻看的。文章都自己的好，说别的传道人讲道都不好，所以呢，一个一个传道人换的时候啊，每一个传道人要讲道的时候，总把上一个礼拜的传道人讲的要批评几句，批评几句还不要紧，邪话的灵感动我说什么什么什么，来吃批评的话，这个妄称神的灵，邪话的灵感动你去批评人群，啊，这个也是妙了。今天嘛，我批评他。下次他一批评我，都是奉耶和华的名的，真是。这个弟兄姊妹听了也不知道哪一个是耶和华的名，切切不要。说是就是，说不是就是不是。若是多舌，就吹了或者。有些我们从圣经中确定的知道的，有些我圣经中不确定知道，照我看大概是怎样，讲得清楚。不要说耶和华的灵感动我。你没有耶和华灵清楚感动你，是照着你的经历，照着你的了解，你是这么领会法，你非要讲是真实的，不要随便说。这是第三个神的尊贵性，第四个神的全备，要说安息日。什么叫说安息日？昨天我已经讲过安息日，安息日的意思就是不要做工了。为什么？所有的工已经完成了，就不要做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哪里能够得到了全备救恩？全备救恩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完成救恩，他从死里头复活升到高天了之后，亲爱的，他没有一点缺少由我们补上去的，他要已经是给我们是全备的那个救恩。很可惜，现在有的人常常用全备的救恩 full gospel 当作特别的名字，比如说某一个团体的名字了，这个是不应该的。是在没真正的全备的救恩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呢，就我们完全可以安息了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头给我们看见，人第六天被造的，第六天第七天就安息了，今天造出来明天就安息了。这个安息什么？在基督里头安息了，因为基督为我们完成了一切的工作。这四个的诫命是在神面前的，后面六个是在人中间的。这人中间的六个的诫命为什么有呢？这是关系到我们昨天头一堂所讲的是什么？神永远的旨意是在于基督和教会。 对不对？
所以我们不光有一个跟基督的关系，我们必须跟教会的关系。不光我自己活在基督的里面，我并且也活在教会中间。只有教会到长成的时候啊，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，所以教会的生活太大了。不光是我个人活在上面去啊，我一提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的印象中有一位弟兄，这位弟兄在香港在大学做教授，当初在上海的时候，我们做小同伴，大家一同追求的。现在呀，这个30年已经过去了，这位弟兄在香港还是很爱主，但是可惜30年的功夫在主面前没有多少用处，没有什么人因为他蒙恩得救，没有什么人因为他灵性能够栽培起来的。什么原因？这个人呢，就是单独的属灵者，自己读经音祷告很好，哪一个教会都不敢颠的，哪一个基督徒都是客客气气的，不把自己 commit 在里面，不把自己 involve 在里面，非常的可惜。自己还是爱主一个弟兄，他的神里的功用失去了。那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注重到个人的神里去。如果我们个人的神里的生活不行的话，根基就吃毁掉了。但是我们有了个人的神里的生活的话，要知道神的旨意成全是在教会中间，要注重在教会中的生活。这个教会中的生活是后面6条诫命所给我们的。所以6条诫命往外面看的话，是人和人的关系，其实乃是跟教会之间的。神的神性里面包含着一些的表现，这些表现是关系到在教会中而已的生活。那么这一种教会的生活呢，头一个要孝敬父母。中国人的孝敬父母，那是孔子的伦理的那个观念。圣经中孝敬父母还不仅是伦理道德的观念，圣经中孝敬父母的意思乃是说，要尊重供给你生命的，尊重属灵上年长的孝敬父母啊。我以前记得我也跟弟兄姊妹一起讲过啊，我个人做人，我现在已经50多了，我跟人来往也有我有一些的法则。我如果遇见一个朋友啊，同学也好，朋友也好，亲戚也好，如果他不孝敬父母的，我绝不跟他亲密做朋友。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孝敬的，你不要想他跟你朋友的关系会好。孝敬父母最基本的根基，为着什么缘故？因为你我从父母那里领受的太多。我们这一个人不光我们的身体从父母那里来，我们的年幼从养育从父母那里来。有弟兄跟我说，林弟兄，我的父母没有给我多少，我到中学读书就是靠我自立的，中学读书都是靠着我打工的，大学更不要说了。哎，我说好，你不错，中学大学都靠自己的，中学以前你还不是靠着你父母头上栽培下来。你如果父母头上那一段时间没给你教育的话，你怎么有资格去做中学？做中学都没有，就是父母刚刚生了你都没有养你，最少你还从父母那来的。母亲怀孕9个多月的功夫就要你这个人生出来，如果这一点的事情都不感恩的话，这个人简直像禽兽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这一个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一个人基督徒在地上要知道谁给我们的恩惠，忘恩负义是神面前所最最所奇绝的。圣经里都告诉我们，人不顾到亲属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这是我们最起码的。但这一个不光是在生活道德方面的，在教会中间知道有一些人供应圣灵的生命，如同保罗的提摩太一样的。圣经里都给我们看，没有一个证明提摩太是保罗传福音得救的，还没有。但是保罗用生命的供应提摩太，称提摩太是在主里的真的儿子。提摩太也对着保罗在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，像儿子对父亲一样的。这是什么？不是叫肉身的父母，是在灵性上得着他生命的供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呀，
我愿意对年轻的弟兄姊妹讲，你们在教会中间要尊重灵性上老练有供应帮助你的人。我也愿意对年长的人来讲，你要得到人的尊重，只有一个路，乃是从你劳苦供应而得到人的尊重。我查出去一下，好吧？八月初的时候，在托伦头有华富会，这次华富会里头有一个很主要一个里头一个内容的节目的事是 NABC 啊，这个你美国普通叫 ABC， American Bond Chinese。是在加拿大了，你说 American Bond Chinese， 加拿大没有在里面了，它是 North American Bond Chinese 啊，所以在加拿大中国人放在里面去了。那这是头一次的华富会在旧金山1972开的时候啊，有一些的 NABC 有提抗议，为什么在北美开华富会，把我们生在北美的中国人都忘记掉了？啊，这当时错啊，乖乖的，好，以后改。所以这一次啊，很以他们为主体的。还有他们主体的有一个 panel discussion， 就请了6-7位在美国生长的传道人 panel discussion 啊，在 panel discussion 的时候，有一个的传道人就讲了，我们这一帮 NABC 的传道人不被你们所尊重，这个工作的不大容易，不受到你们太多的支持，所以在这个工作中间不容易做下去，他要求人尊重啊，哎，我听了就听了。啊，以后的洛杉矶的罗文牧师到第二天讲了，他说，弟兄你知道啊，一个的 leadership 是买来的，不是 claim 就有的，是你出代价供人而得着的。你 claim 我是个 leader， 看一看今天在北美 NABC 传道人没有几个，哦，只剩你这几个，我都尊重你，没有用的，那是你劳苦供应服侍人，受你供应的自然就尊重你。我觉得非常的对。弟兄姊妹啊，教会中的传道人，教会中的一个人年长的人，受人中间不是推选的，不是投票的，不是一个组织起来的，乃是在你供应出去，人得到你帮助的就自然就尊敬。这个供应不一定站在讲台，有的时候人的灵都非常的下沉，来参加聚会，听你一个祷告，他灵都复兴起来了，他从你那里得到供应。有一些人正刚刚遭到艰难困苦的时候，正在做那些挣扎都没有用，你刚刚打电话去或者去看望他，跟他有一点交通，他灵都回转了，灵都复兴过来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一些就是你用生命的供应自然得到你的拯救。教会中间呢，要尊重不是有能干的，更不是注重有钱的，也是注重生命丰盛而供应的，这就是孝敬父母。第二个，人和人之间不可以善人，不可以善人是什么？不可以善人是反面的，正面的要注重到供应人，而不要在反面的损害你的生命。我们在教会中间服侍的话要小心，不要轻看任何一位弟兄，任何一位姊妹。哎呀，我也现在也知道，常常有时候讲话不小心提到说，哎呀，某某弟兄，来，这个弟兄没有什么看法。讲了话了之后啊，由于这个基督徒的嘴巴很长，会把这个话传给他。林弟兄说了，你这个人没有什么看法。哎呀，把他灰心的了，灰也不去了。我等于用一把刀去杀他。不可以杀人在这里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所有蒙恩的人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是神所保爱的，绝对要小心，不要有一句的话，有一个的行动伤害你的生命，只是主动正面的供应，孝敬父母所代表的，避免伤害你的生命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不可以防淫乱。什么叫做犯淫乱？淫乱乃是失去了专一的爱，自贪求情欲上的一时的快乐，这是淫乱，是吧？我们会知道圣经里头的夫妇的关系是人所定规的，是圣洁的，绝不是污秽的。
人把夫妇的关系当作误会的，这是你误会的头脑。神的眼光中并没有把这个误会，但是在神所定规婚姻关系之外的这个关系，这是一个罪恶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失去了夫妇之间专一的爱。结婚的时候是两个人成为一体，这是叫你的结婚的时候把你自己完全交给了对方，对方也把他交给了你，这是专一的爱。你没有一个的资格再可以谈另外的恋爱。我以前在纽约也是有一位的弟兄，太太到台湾去结婚，他这个人做医生的，是台湾籍的人啊，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台湾籍的人啊。结了婚了都来了，跟太太搞了不好，你的一个什么呢？在台湾籍的人中间有一个最不好，问太太陪嫁多少？你知道台湾的嫁给医生的话，女方陪嫁哦。他说我这个的同事他都是医生嘛，他到台湾去结婚的时候，他的太太带来$20,000，你带多少？这个太太就跟我说了，他说虽然我的爸爸也是把房子卖掉，现在还没卖成功，有的带来的，给他这样讲我就不告诉他。所以两个人就吵啊，就吵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你自己不要我去美国受过高等教育，简直 ridiculous， 这个事情还会吵的啊。他跟太太之间关系搞得不好，在教会中找另外姊妹，所以有一次我跟他办教室，他说林弟兄，我跟太太之间没有感情，所以我心中不满意，所以我碰见另外一个的姊妹，我盼望跟他谈再有感情上的发展。我说某某弟兄，你错了，你已经没有谈恋爱的资格了，因为你已经结婚了。你没有结婚之前去谈恋爱啊，你谈的越 romantic 不可以，是吧？这个我们在旁边不会批评的，是吧？哪里有个年轻人不 romantic， 不 romantic 的没有味道，说是 romantic。你结了婚的谈恋爱的权利都没有了，结婚你必须维持你专一的爱，不能在你对象之外再有另外所爱。三淫乱的也根本一定不是爱，为了一时之间情欲上的快乐，这是神所不许可的。所以神要我们在圣徒之间的往来维持那个专一的爱，在神面前是这样，在人中间也是这样。然后我们看到第八个诫命，不可以偷窃。偷窃是什么意思？不背过劳力就是怎么说，就是偷窃，对不对？这个偷窃的罪啊，就把人家的东西很方便这个方法就成为自己所有的，这成为偷窃，神不许可。我早上已经讲了，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神就说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。请你记得这一个的事情没有除掉。蒙恩的基督徒，我们所领受的都是恩典，但是要我们花上追求的时间和心血。你如果在神面前不花到追求时间和心血的话，你如果不把这一个付出去的话，你难道在神面前有更丰富的领受？这些你所花的时间和心血不是代价，不能说是代价，代价好像我吃了这个钱就买了，一定买来的哦。你花时间多你不一定得到顺利的帮助的，神的帮助给你的那乃是神的白白的恩典。但你这个白白的恩典的时候，你需要去领受，这一个的领受你需要去劳力的去领受，这个劳力不是他的代价，这是神给你的时候那一个的手续和步骤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个人不相信一个的教会祷告3天之后复兴，我不相信一个基督徒祷告过3天之后他不顺灵长进，我不相信啊。你是领袖，你都不相信神会做，你去看能够遭到一丝丝的兴奋，生命中间的长进和老练是必须要慢慢生命的栽培而起来，没有一下子。我常常感觉到神在宇宙中的管理就很可悲啊。好的，我稍微多讲一点哈。你知道我也是搞基建的，
高希杰当初啊，在造船公司修船，哎呀，一条的船3000吨也好，10000吨也好，船呢花了几个月功夫把修好了，大小机器都好了。哎呀，我就佩服，我觉得做事情也很有意思。这个船的里面的船靠都1寸厚的钢板，哦，都电焊的铆钉铆制的，机器上都是合金的。你去看 strength material 的话，哦呦，这个 strength material 是非常的高的。哎呀，就是人所造的很伟大。看看我们这个人软当当的，呵呵，你什么机器一碰，什么东西断掉了，什么一碰人就死掉了。哎呀，这神所造的远不如人造的机械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神所造的，这个就没有什么。但是我就发现了，再好的机器用过30年40年报废。我们的心脏蹦蹦蹦蹦蹦蹦跳跳了70年80年还跳了，你没有看见有一个碰子，这么小的碰子打了70年还能够打的。哎，你说是软当当的他们有70年，你说钢铁做的20年就完了，这个妙不妙的？这个神所造的生硬的，哎，你今天跟汽车撞一撞，撞得过汽车吧？撞不过汽车的，对吧？哎，穿不够不要紧，你在旁边看，我在旁边等着，你看谁活了久，其实不久的，我们人能够久的。这个神用生的东西啊，比机械的东西还要慢长的，没有快的。机械东西啊 mass production 大量的制作，人呢、啊、就是慢慢长的。哎，我现在家中孩子也大一点了，最小已经12岁，我到弟兄姊妹家看妈妈喂孩子好苦哦，喂牛奶喂了2颗要喷一喷，这个还不要紧，到了孩子到了1岁2岁了，妈妈跟在背后要跑到厨房喂一口，跑到客厅喂一口，跑到月子又喂一口，喂哪一年伟大啊？真是你们是你们是妈妈都是耐心，到哪一年伟大了？喂了多少的东西进去了，就长这一点点。那么好了，你就要准备祷告说，啊，我现在不靠人的办法，我就求你做工，你就祷告3天3夜，你孩子长大了，长不长？你再去祷告不长的，我告诉你，没有办法的，只好慢慢喂，慢慢喂，慢慢喂，恐怕喂进去东西1/10就都浪费掉了，留了1/10的才用，慢慢就长大起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说明的生命也是这样的。没有经过这3天祷告就说灵了，3天祷告可以叫你日新，3天祷告叫你非常的奋心，3天祷告叫你非常的 exciting， 这是会的。灵力上的长进，只有你慢每一天的读经祷告，在环境中受主的对付，在神面前领受主的供应，渐渐渐渐长大了。但是在这里，你必须要花上时间，你如果不去花上时间的话，你就得不着多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原谅我说，好多的基督徒都犯了偷窃的罪。哪里偷的？自己圣经不读，礼拜堂里头来偷，请人讲到偷去了，当做你自己的，没有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需要你自己去读，需要你自己去祷告。像我们这样的训练，我也尽我可能的教导，但是我知道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过给你旁边指点，真正的领受需要你自己去读圣经的。你不一定经神学，我并不是反对神学，但是你总得花了功夫在神学前，与主自己有亲密的交通，与自己的读神的话有好多的问题，有好多的难为，就慢慢慢慢去领受，你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得着了，那么容易得着就是偷窃的罪啊！这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中间所谓的生活。最后第二点，不可以做假见证，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不要作假。做假见证是不应该的。这个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这个人要真实，有多少就是多少，有多少蒙恩就做到多少蒙恩，切切不要来讲那些过分的、不准确的和是非的那些的话。最后一点，不要去贪心。贪心是我们谁都有的，哪一个人不贪？ 除非你不是人，你是人的话一定贪的，你的理智中间贪心知道不好，但你看见人家好的你就贪，这是我告诉你这多了人的天性的里面的。这是神的贪，神的性情里头是怎么样呢？神的性情里头给我们看见，就我们活在神的安排底下，在这一个安排底下，以神所赐给的为满足。你会看见哈，一个人的家庭中间长大的时候，对家庭会不满意。看看我同学的爸爸好有钱，同学爸爸给他穿的衣服很好，我的爸爸给我不多，哎呀不满意。你也难得看见有一个太太对丈夫完全满意的，你也难得看见一个丈夫对太太完全满意的。我遇见过好一些，有一些姊妹就跟我说，哎呀林月我这丈夫真差劲，我说怎么样，他又骂又打的，哦真是不满意。再逢这个太太，林月我这个丈夫真差劲，我说什么差劲啊，他一点都不细心不体贴啊，不打不骂，他也不满意的，他也不满意。等到以后了，再与这个弟兄说，哎你姊妹说，哎呀林月我这个丈夫真差劲，我说怎么差劲呢，哎呀他这个人也不爱主，很体贴不爱主，他也不满意的。我告诉他，又要爱主，又要体贴，又要赚钱多，又要在家中顾到大小事情。我告诉他，我说你求神给你再用泥土造一个亚当，否则的话就没有了。做丈夫的也是这样的，对太太也不满意的。哎呀，又要外貌。